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提摩太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查考提摩太后书已经接近尾声了，经过了几次和我们一起读这卷书，我相信您一定发现这卷教牧书信是多么的宝贵了。
在过去几讲里面，我们按照每一章的内容查考了在苦难里忠心、在侍奉上忠心、在信仰上忠心这三个题目。可见保罗在这卷给提摩太的书信里，他主要的要点就是讲到忠心。
是的，上次当我们说到在信仰上忠心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他特别指出，我们信仰主要的根据就是圣经。圣经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圣经是写给谁的？和圣经的目的是什么？
圣经是我们在这个被盗的末世里最重要的信仰根据，不管教会怎么世俗化，怎么走在取悦会众的路线上，我们还是要忠心的守住真道，传扬真道。
这次我们就要查考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二十二节，这呢可以说是这一卷书最后的一部分，它的题目就是在被盗猖獗的时候忠心。
让我们就先从第六节念到第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一段可以说是保罗一生的结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段就是第六节，保罗说到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第二段就是第七节，说到保罗的三个回顾。第三段在第八节，说到保罗一生的盼望就要实现了。
在第六节，也就是在第一段里面，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根据出埃及记29章40节跟民数记28章第7节，我们知道犹太人每一次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都要浇酒在祭物上面。保罗所说的交奠，意思就是指自己要像奠祭的酒一样被洒出去。
而且从这一节经文的下面一句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们就知道保罗这么说是指着他的死。保罗有一个寻道者的心态，他好像在说我已经预备好了，要做祭物献上自己了。
我们晓得在罗马的刑场里，断头台上有一具架子，受刑人的脖子就被架在上面，然后底下有一个筒子，当快刀落下来的时候，受刑人的头就被斩下来掉在那个桶子里，他的身体就在另外一边颤抖，血从头跟身体分开的地方喷出来。这个实在是一个叫人觉得很恶心的场面，我们实在很难从这幅画面里面看见神的祭坛。
可是这的确就是保罗的意思，当保罗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会为主寻道。在他当时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里，他就已经说他愿意把信徒的信心当作祭物，然后把自己欢欢喜喜的交奠在祭物的上面。现在他真的要这么献上自己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酒洒在祭坛的祭物上，因为祭物已经在火里烧得很热很热了，所以酒精立刻会蒸发掉，留下来的只是一股酒的香气。
是的，保罗说到他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消失，好像奠祭的酒。 除了一阵献给神的香气之外，什么也没有为自己留下。
他不像有些人生前争名夺利，死后还要立碑纪念，就深恐人家把他忘了。保罗却一点也没有高举自己，他是惦记，他所高举的是基督。
在保罗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回顾，一共有三点，就是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过，所信的道已经守住。这每一个句子保罗用的都是完成式，表示保罗知道他的人生实在是已经来到了画句点的时候了。
是的，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跟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里吩咐年轻的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第三节，他也劝提摩太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好好的打这场仗。现在他宣告说他自己已经打完了这场美好的仗。
保罗一生从蒙召开始，他就为了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而做一个守纪律的精兵。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打算，只求那召他的主欢喜。他不但劝勉别人这么做，他自己也照他的话这么做了。他以身作则，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对，生命不但是一场战争，生命也是一场赛跑。保罗说的第二点，就是他跑完了当跑的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曾经说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是的，保罗所跑的路是有清楚的目标和目的的，所以保罗说他是跑完了当跑的路。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不是正在跑当跑的路？我们人生的标杆是什么？当我们这么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得到保罗所盼望的同样的奖赏呢？
最后第三点，保罗说他守住了所信的道。在保罗的时代，他必须面对反对基督教的威胁，犹太教徒把律法主义塞进教会的危险，跟传讲异端的人摧毁信徒救恩的企图，还有罗马政府的政治压力。不但是这样，他还需要好好的把真道传讲的完全。
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要守住信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保罗做到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对，弟兄姐妹，要把道信得好，就必须先要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要把所信的道守得好，就必须要把信仰活出来。知道跟行道这两方面，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继续不断努力的方向。
保罗说完了他一生的三个回顾以后，他就说到他一生最重要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所谓公义，就是赏罚分明。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包括了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就是神一定会赏赐义人，一个就是神一定要刑罚恶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九节也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保罗确信有这么一天要来到，这一天就是那日，指的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他不但相信神会赏赐，而且他也确定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神的赏赐。有很多人，他们相信神的公义，也相信神会赏赐，可是他们却没有把握，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
甚至有人信了耶稣，对最起码的得救也没有把握。有一次啊，有一位姐妹就对我说，牧师啊，你们是替神工作的，当然一定有把握。至于我呢，我好像买了彩票，到了兑奖的时候就知道了。哎呀，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中奖的几率上，不是建立在救恩确实的应许上，这实在是很可悲啊。
就是啊，不过感谢神，保罗不但确信自己能够得到神的赏赐，他还鼓励弟兄姐妹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从这里我们又看见保罗那种从来不为自己打算的人格，因为本来第八节只说到前面的一句话，保罗相信神要给他的赏赐就可以停住的，可是他却在后面再加上一句，为的是来鼓励弟兄姐妹。
接下来我们要查考这一章的第二段经文，这是从第九节到十七节，因为这段经文很长，有很多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分开来一段一段的来念。我们先念第九节到十二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其实整个一段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七节，是保罗说到他自己当时实际的情况和一些个人的交代。在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保罗叫提摩太赶紧到罗马去和他见面。为什么保罗急着要提摩太去见他呢？这也许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保罗寂寞孤单，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不在了。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保罗知道他已经不可能照以前的计划到以弗所去，和提摩太会合了。那么既然知道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就想在离开世界以前能够和他在主里亲爱的儿子再见一面。
是啊，至于提摩太到底有没有去，或者是去了以后有没有赶在保罗上断头台以前跟保罗见最后一面呢，这个就没有历史的记载可以告诉我们了。好在在孤单的保罗身边还有路加医生陪着他。我们知道这位路加医生在保罗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他也在旁边陪着保罗。这很可能是因为保罗健康的问题，所以路加医生一路特别跟着来照顾他。
有人也许会问，写使徒行传的路加既然一直跟着保罗到他最后的时刻，那么路加为什么没有接着使徒行传的最后面说到保罗第一次到罗马坐监的事，再继续的把保罗最后一段的生涯也写进去呢？这个原因我们实在不知道了。
嗯，也许路加的确留了一些记录，只是没有发表，或者没有被人发现。不过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意思，圣经的记载都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任何的人留名青史。保罗绝对不会要人把他当作英雄，神也没有让他这么做。神让他的生命被浇奠在祭坛上，成为一股看不见的馨香之气，消失在人间。
的确是的，这个时候底马离开了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保罗说他离开的原因是贪爱世界，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这表示他放弃了传道的工作，甚至还可能放弃了真道的信仰。因为我们从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就知道，底马曾经和保罗在一起，在腓利门书第二十四节，他也和保罗其他的同工并列，曾几何时他却退却了。
保罗对神呼召的坚持，路加照顾保罗的忠心，跟离弃保罗的底马实在是个对比。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讥笑底马。事实上，今天有多少基督徒， 有多少传道人跟底马一样，因为贪爱世界而中途退却，这个实在值得我们警惕。
至于提多，我们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奉保罗之命往塔马太去工作，可是格勒士是不是因为同样的理由离开保罗，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可。从前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可曾经半途而废，以至于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拒绝带马可一起去，使得巴拿巴为了这件事情只好跟保罗分手，自己带着马可去传道。
马可虽然从前一度让保罗失望，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保罗拒绝他从此就从侍奉的工场上退却。经过了好多年，他的侍奉终于受到保罗的赞赏。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他的信里也提到马可就在他的身边，并且要哥罗西教会接待马可。
保罗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个并不是狭义的指传道的工作，而是广义的指马可的侍奉跟马可所做的事情都对保罗有益处。
是的，英国解经家斯考特曾经把18节这节有关马可的话写成带马可来，因为他什么都肯做，可见保罗不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叫提摩太带马可来，他是一个就要寻道的人，他的意思是带马可来，这个地方正需要这样的人，马可可以在保罗死了以后接替他在罗马的工作。
也有人认为马可离开保罗以后写了第一本问世的福音书，就是马可福音，这本福音书受到保罗的重视，所以保罗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处。
不管怎么说，我们很高兴看见保罗在他离开世界以前的最后几句话里提到了马可，让我们知道他和马可重新和好，这是一件多么美的事。
是啊，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从失败里再回头的。马可年轻的时候虽然犯过错，可是他没有被失败打倒，就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马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件事实在太美了，比较迪马和马可，迪马是个先胜而后衰的失败者，而马可却是一个先衰而后胜的胜利者。弟兄姐妹，从头来过，永远不嫌太迟，可千万不要做一个半途而废的被盗者。
的确是的。接着我们来念下面一段13节到15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保罗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是平常御寒用的罩棚，想来一定是监狱非常的寒冷，叫他想起了那件外衣，需要那件外衣。
而那些书很可能指的是当时已经出版的福音书，说不定也有马可福音在里头。那个时候的书都是用手抄写在蒲草纸上的。而疲倦呢，就是旧约圣经，因为希伯来人习惯把旧约圣经抄在羊皮卷上。
看来保罗在监牢里无论多久，他总是离不开圣经，要读圣经，所以他说更要紧的是把那些疲倦带来，这些东西可要占不少行李的空间呢。
是啊，保罗行动虽然不自由，可是他尽量的把身边的同工都拆出去，继续做他没有办法亲自做的事情。像是提多曾经奉命去哥林多教会排解教会的问题，现在提多又被派到塔马太，而推基古就是把保罗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送到这两个教会去的人。
可是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加害保罗，这个害字保罗用的希腊文就是揭露的意思，很可能这位背叛主、背叛信仰的亚历山大向罗马政府提供了不少攻击保罗的资料，所以保罗说他多多的加害于我。
保罗一方面警告提摩太要提防亚历山大，一方面保罗相信主一定会报应亚历山大。保罗在14节所用的报应他，跟保罗在第4章第8节所用的赐给我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意思就是回报。
也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所做的事都会按照神的公义来回报，所以亚历山大所得到的回报一定不可能像保罗一样。
下面我们要来念16节跟17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保罗在审判的过程里体会出一个道理，就是人是不可靠的，只有神是可靠的。他初次申诉的时候，很可能是指初审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保罗说他们竟都离弃，意思就是有意的逃避，不敢为他说话。
所谓冷暖见人情，当时没有人敢跟保罗沾上关系，避之唯恐不及，这是难怪的现实。保罗不想怪罪他们，反而希望主也不会定那些人的罪。
保罗深深体会到神的信实，体会到他可以靠着神不断加给的力量，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可见保罗没有改变他的作风，他还是抓紧机会传道。
真的，当年他怎么样在亚基帕王面前为神做见证，以至于亚基帕王说他是学问太大，叫他癫狂了。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也是照样不顾自己的安危，在罗马的法庭上为神做见证。就像他劝提摩太的话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
保罗始终的把握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清清楚楚的传给外邦。这个外邦在原文是多数的列国，这叫我们想到保罗起初从神所得到的呼召，不就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吗？这叫我们又想到保罗对亚基帕王所说的话，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让我们继续念下去，18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这节说出了保罗的一个信念，就是他深深的相信神一定要救他到底。这个信念不是指他能够脱离死亡，而是指他在死了以后能够进入神永远的国度。就像主耶稣当年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死亡不能够停止神儿女对神的盼望，反而是证明神已经得胜了。所以保罗在这样的时候还能够禁不住地赞美神，他不管在什么境况都可以荣耀神。
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实在是一个真正无我的人，他不管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凄惨，始终能够从其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借着他的遭遇做了何等荣耀的工作。
的确是的。最后一段是保罗书信里典型的问候跟祝福，19节到22节，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人的安。伊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百基拉和雅居拉是曾经和保罗同工的一对夫妇。根据《使徒行传》第18章第2到第3节，我们晓得雅居拉是生在本都省的犹太人， 他们是从事制造帐篷的，保罗从前也和他们同行，所以有一阵子保罗就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借着这个工作来维持他的传道。
圣经提到他们的时候，多数是把妻子百基拉的名字放在前面，这个是违反惯例，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有人就认为，这是因为百基拉比她的丈夫亚居拉更爱主，更有带领的恩赐。
这是很有可能的。为了某些原因，他们夫妇曾经搬了好几次家，从罗马搬到了哥林多，又从哥林多搬到了以弗所，最后又搬回罗马。可是他们不管搬到哪里，都在自己的家里建立教会，在信仰上帮助很多的人。最典型的一次，就是他们在以弗所帮助了一位非常有学问又有口才很会讲道，可是对耶稣的事情不清楚的亚波罗，然后又把他推荐给亚盖亚的教会。
是的，保罗曾经说，他们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在这个众人都离开保罗的时候，这对夫妇对保罗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
至于阿尼瑟佛一家，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一章16节17节已经提过他们。那里说，当众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他们却寻遍了罗马城，找到了保罗，并且服侍他。现在保罗想到他们，心里也一定觉得格外的温暖。
至于以拉都，他很可能是保罗在罗马书16章24节说到那位城里管银库的。使徒行传12章22节提到，以拉都曾经被保罗差遣跟提摩太一起到马其顿去工作，所以提摩太认识他。保罗在这里好像是暗示提摩太，以拉都为了某种原因，在保罗第二次被捕的时候，没有像提摩太所以为的跟保罗在一起，而是中途留在哥林多了。
还有特罗菲摩，他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带领信主的外邦人。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结束的时候，曾经带着他和其他一些外邦教会的代表一起去到耶路撒冷，把外邦教会给耶路撒冷教会的捐款送去。结果犹太人以为保罗把特罗菲摩带进了外邦人不能进去的圣殿，引起了很大的骚乱，导致了保罗第一次的被捕。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1章记载的故事。
这么说，特罗菲摩可能也是在保罗第二次被捕的时候跟保罗在一起，可是到了米利都，特罗菲摩病了，所以就被留下来，没有继续跟保罗到罗马去。
最后保罗又催着提摩太赶紧在入冬以前赶到罗马和他见面。我们说过，没有人知道保罗究竟有没有如愿在受难以前见到提摩太。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保罗最后提到跟他一起问安的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跟众弟兄，他们都是罗马人的名字。保罗生命里最后的一段日子，还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照顾他，这是值得安慰的。
是的，这是保罗生命里真正最后的一次问安，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弟兄姐妹，提摩太书信查完了，可是教牧书信里还有一卷短短的提多书，让我们下一次继续的来查考。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再见。
再见。